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美国对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实施的关税政策在目前呢愈演愈烈。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消息呢，是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再提高征收关税，因为中国呢是对美国提出的关税政策进行了反制。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怎么看？我们来听听陈小农博士的分析。你好，陈博士。
你好。
首先，美国提出了这个对所有国家实施征收关税之后呢，要求所有的国家不反制，但是中国反制了，欧洲国家正在讨论当中，到底反制会导致全球贸易战，或者说已经产生贸易战了，然后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是不是加大了？因为摩根集团是预测美国进入衰退的可能性是达到60%，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越南已经率先表示不反制，特朗普发推文说有50个国家已经联系美国要求进行对话。这么错综复杂的信息，请陈小龙博士分析一下，这意味着什么？
今天全世界关于美国这个新的贸易政策的关注点又一次被川普的惊人行动打破了。美国是之前4月2号宣布加征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呢，加征34%的关税。那之后呢，4月6号，中国政府宣布说实行报复性反制，对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加征同样的关税，也是34%。那美国东部时间4月7号中午，川普总统宣布说，如果中国不在4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取消对美国产品的报复性加征关税，从4月8号起，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的关税将不再是4月2号的34%，而是另外再加50%。同时，所有中国要求与美方举行的会谈都将终止。那么这样的话呢，从4月2号到4月8号，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升高到了84%，再加上美国此前已经对中国产品加征的20%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全部的关税将面临104%的跳升。也就是说，所有中国货品到岸价全部翻番，非常可能中国政府这一次仍然不会让步，因为这次加的幅度很大。中国政府呢已经在第一轮就反制了，第二轮如果他是让步的话，他会变得政治上非常被动。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不让步的话，那么中美贸易将从此中断。中国政府宣布关税反制以后，中国的外贸公司其实已经停止从美国接收订单了，就是说中国通过外贸上停止接受美国订单，实际上呢已经反制了。在中国接单从越南出货的那些中国绕道对美国出口的商品现在也停止接单了，这表明说中国政府是希望用反制美国的关税来对美国政府施压。那这种对抗式的做法呢，在冷战的当事国之间是相当常见。那从美国这边来看的话，中国的对美出口货物在美国的关税这边已经提高了1倍的话，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采购基本上也就一下子就终止了。过去的美国进口公司啊，对在中国的台商提要求时，要求他们设厂说要中国加一，也就是说台商的生产线有一部分要设到中国以外。那么当时考虑的主要是说，就美国公司考虑说，万一美中有冲突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政治风险仍然很大。与此同时，进口关税的大幅度跳升已经高到了美国的进口公司没办法承受了。实际上上个月的美国的进口公司就已经停止对中国的外贸公司下新订单了，那从明天开始恐怕就再也不存在订单了。所以今后不但是没有了中美贸易，就连现在根据旧订单生产目前还在货轮上等待卸货的中国货物，美国的进口公司也会拒绝提货。所以这样的话，时间到了2025年4月8号，经济全球化 1.0 版的世界工厂和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市场从此脱钩。那么失去了世界最大市场的世界工厂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半孤岛经济，从此呢，中国的外贸只能向西，很难再向东了。依赖外贸的工厂在中国会部分一部关闭。那么中国做对美贸易的外贸公司现在天已经塌了，今后呢也会大批倒闭。那这件事当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会有重大影响。如果说原来还有一些国家在考虑是不是要用反制的方法来集体抵制美国的关税，那么今后呢，这种可能性会降低。前几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盟各国不要急于跟美国个别谈判，那么他实际上是知道欧盟各国都想和美国单独谈， 但他是希望说欧盟能够集体跟美国谈判关税，但是看来呢，欧盟各国没办法统一意见，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算盘。欧盟算是世界上最紧密的跨国联盟了，如果欧盟尚且无法集体反制，大概也不会有别的国家准备效仿中国了。那么发达国家包括欧盟在内，现在还有一个考量，就是中国失去了美国的市场之后，为了倾销它过剩的产品，可能压价对欧洲倾销。那么这样的话，欧洲的企业会面临中国商品更大的冲击。
在4月8号的新闻当中呢，包括德国还有欧盟的领导人也还一直在呼吁说，欧洲的国家要团结一致来应对特朗普的这个关税的问题。至于如何应对还在讨论当中哈。越南率先要求和特朗普总统进行对话，或者说率先表示不反制。还有呢，就是特朗普发推文说50个国家已经联系美国要进行对话。这个其实也是引发了大家很大的关注，特别因为越南是第一个就是出来表示不反制的国家。然后这另外这50个国家是否真的存在，就是现在大家也是将信将疑。
我觉得那个数字不重要，就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是私下在沟通，就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越南在内，我今天特地查了一下越南政府的官方网站，他并没有，就他代表团到美国已经来了几天了，而且准备待两个星期，现在正在和美国政府谈判，但是越南政府的网站没有公布任何关于谈判的资讯，也就是说谈判的过程是不会公开的。那么实际上到现在为止，除了越南公这个表示了不会反制以外，大部分国家都不会选择反制，因为呢没有能力反制。到美国谈判的国家的数量肯定不会达到170个，就受到影响的国家170个，但来的不会那么多，因为有很多是很小的国家，他们甚至有的在美国都没有大使馆的，所以对那样小国我们可以忽略。那么主要是一些大国，我刚才提到了欧盟本来是要求他们的制度是规定要集体讨论，集体同意，有一国不同意就不能形成集体决议。那现在已经知道的，欧盟西班牙和意大利就反对在关税问题上和美国反制，因此呢，欧盟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达成协议。他们已经欧盟讨论了4天了，4天都没有结果，也就是说今后可能再讨论也不会了。中国的这个反制措施等于遭到了惩罚，那么实际上也是给出了一个样子，别的国家也会考虑说他们何必要再学中国呢。
那陈博士，您刚才也提到说中国其实更早之前就已经是停止接受美国的订单，也希望因此呢施加这种政治上的压力。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国内呢也是有一些抗议的活动，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似乎由于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美国人也因此受到惩罚，比如说各种商品他可能要付更高的价格。美国的媒体也在讨论说建议人们先囤积包括厕纸啊等等这样的必需品，然后如果你预测就是自己2-3年内这个科技产品比如说电脑啊手机啊需要换的话也要提前购入。也有讨论说美国的企业比如说苹果手机特斯拉也受到惩罚，特别是苹果被称为是里外不是人，因为它的运营模式呢就是令其在中美都被征收很高的税收，等于说要2倍收税。还有呢就是关于美国制造业理论上能够回归，但是时间成本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不是几年就可以完成的。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没有了这些关于制造业的基础设施啊，有技术的工人啊等等。那这些后果是和特朗普描述的愿景是南辕北辙的现象吗？你怎么看待？
我先讲这个美国的抗议，这个是美国民主党组织起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反对党的一种行动而已。那美国的媒体多数也是倾向民主党，对川普总统不友好，所以呢美国的媒体反而在鼓动民众去抢购商品，因为这些左派媒体希望借机掀起一场小小的反川普运动。那么现在呢，美国或许可能有个别人在囤积日用品，但消费市场上基本上没有看到恐慌行动。另外呢，就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啊，完全依赖中国产品的不多。那美中贸易中断以后呢，美国市场上的非必需品是可能出现品种不全这种现象。不过它既然是非必需品的话，消费者并不是非要急着马上去购买不可的。那美国的物价也可能上升，但是川普行政当局现在正在准备降低个人所得税等等措施，用这种办法来冲销进口商品涨价的影响。那么至于美国今后的制造业在多大程度上多快能复苏，实际上是取决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它推进的速度。那此前呢，由于廉价的中国产品始终存在，美国的零售公司始终不愿意离开中国市场， 依赖中国的商品，也因此美国的制造业公司不敢下决心改造生产线。那么今后美国的制造业应该会很快会推动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那么从技术上讲呢，工业机器人已经进入了试用阶段，只是投资成本比较高。那今后美国的制造业是可以大量通过机器人来代替部分技术工人的，比如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军工产业造船业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焊接船用的钢板了，那建筑工地也已经有一部分开始使用机器人盖房子。所以从人工上讲，靠技术进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尤其是 AI 晶片的这个大规模生产为这个实现机器人的智能化创造了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做的是人形机器人如何普及运用，在仓储行业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了。
股市的动荡或者说这个下跌的趋势什么时候可以止住，或者说近期内有回弹的可能性吗？按你的观察
会有小幅度的回弹，但是呢还会继续震荡，因为涉及到的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和美国政府怎么样商谈新的关税，因为关税直接引起各个上市公司他们的经营状况的重大改变，包括供应链的改变。供应链的改变呢是一个中期的过程，需要花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整个的经济全球化 1.0 版的供应链被打破，然后经济全球化 2.0 版的供应链呢要重新建立。那么重新建立的时候基本上中国出局，世界工厂不再是一个对经济全球化有作用的一个重心。这样的话呢，美国将来要建立的经济全球化 2.0 版的这个供应链呢，是可以把它叫做友邦供应链，就必须在国家安全上在价值观上要和美国一致，让美国有一种安全感，就至少说你想脚踩两条船的国家基本上美国就不会对它有高真正的信任。那么这种情况这些国家公司今后的经营会非常困难，因为它两边都受到，如果它又要靠中国又要靠美国，比方越南它现在就遇到巨大的压力。刚才前面我们提到越南正在谈判，其实谈到一半川普这边已经宣布中国再加征50%。那对越南来讲，美国现在要求它的是越南帮中国洗产地，就是把中国的为了逃避川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以后中国大批公司还有外企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然后试图通过越南组装了以后把产地洗成越南，然后转让越南卖到美国来逃避美国对中国的关税。那么现在美国对越南也加征46%的关税，同时美国还要求越南要对中国进口的零部件加征关税，本来可能会要求越南少征一点，比方20%-30%，那现在美国对中国关税加到了100%了，那越南就面临很大的压力，他没有能力让中国同意加100%，但是他不加100%，美国这边就会加他的关税，就可能从46%再往上加。所以对越南来讲，他就影响到整个的东亚的供应链，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案例。对全世界各国来讲都会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变动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 1.0 版结束了，从现在起4月8号开始结束，结束了以后将来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各国的企业的应对还有各国政府的应对。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